好，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我想今天真的是很特别的日子哈，主耶稣为我们从死里面复活。呀，这个不光我们要在这里传扬他是一位复活的主，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里应该经历，也来见证他复活的大能要显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身上啊。我不晓得这两天信息下来，弟兄姊妹在主的面前到底得着有多少。那我们昨天特别强调，总要趁着还有今日，要干嘛？多吃多睡。要干嘛？要，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啊，要竭力得着神的上好，然后呢，活出我们的最好来。那这两句话都跟基督发生关系。我们的神的上好，神什么都好，对不对啊？神什么都给我们的都是好，但是神给我们最上好的祝福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除他以外没有别的可以跟他相比的啊。那我们怎么样子活出我们的最好来呢？啊，不是去赢得别人的掌声，而是我们能够把基督活出来，流露出来，供应别人，这是我们最大的价值，让人能够认识永生神，让人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让人能够得到永远的盼望啊！那你就发现这个我讲这两句话不是我编的啊。你看神呼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圣经上告诉我们，凡是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对不对？承不承认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可以说你不是犹太人，但是你只要是基督徒，你都应该承认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那圣经上说，凡是以信心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好，那我现在就问了哈，那我们的老祖宗 被神召出来，从加勒底的乌尔召出来是为了什么？你看你们老祖宗干嘛都不知道。亚伯拉罕被召是为了什么？承受迦南地。OK， 这不过是祝福中的一个啊。亚伯拉罕被神召出来，你把它 summarize， 你把它总结起来，两件最重要的事。第一个，神要叫他承受祝福。李圣经上说，希伯来书创世纪十二章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记不记得？神不光要把迦南地给他，神要叫他子孙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神要叫他的子孙得到仇敌的城门。你就发现神给他们很多的祝福，所以第一件事情，神召亚伯拉罕是要叫亚伯拉罕承受祝福。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福就是指的所应许的圣灵，讲到耶稣基督，他要在圣灵里面把所有的祝福带给我们。那神呼召亚伯拉罕的第二个目的是什么？你们要加油哈，圣经要好好读哈。神呼召亚伯拉罕第二个目的叫他成为祝福，不光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神对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国要因你得福，记不记得？地上的万民要因你得福，这是创世纪十二章神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神说的。那么到了创世纪二十二章，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以后，神再一次重申他的应许，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啊。然后呢，地上的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保罗写到这句话的时候，在加拉太书特别说，这个后裔是单数，指着一个人，指着谁？基督来说的啊。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这个人成为祝福，就是要把基督供应给别人。所有的祝福，真实的祝福，都离不开基督的。亚伯拉罕被召，为了要承受祝福，为了要成为祝福。你看我把圣经弄得很简单，对不对啊？但是其实它很重要的。这两句话我希望你们都记得哈，我们大家都记得，我们成为基督徒，被神召出来，被神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跟地上的万民有别啊。神要叫我们成为他爱的对象，在这里承受祝福。但是另外一方面，神要叫我们成为祝福。既然是承受祝福，我们就要总要趁着还有今日，要竭力得着神的圣好，就是神要给我们的祝福，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第一天已经讲过了，我用了三段圣经做一个 summarize， 一个 summary， 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神曾经在基督耶稣里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 跟基督发生关系，看到没有？所有的祝福都在基督里给了我。第二个，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后半到第十节前半，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居住在基督里，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他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这个丰富。换句话说，在基督里我们不光承受祝福，我们更大的承受是居然承受了神的性情，神的生命，永远的生命。哎呀，这是大事哈！所以我们每次跟人家传福音，我知道在座有一些福音朋友啊，别人都会跟我们讲说，你们基督教都是好的了，所有宗教都是好的啊，劝人为善，给人寄托，有没有听过？啊，我说难怪你们会这么讲哈。啊，我说等到你真正信耶稣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不过是最基本最基本的东西，啊，那是外行话。真的进门了以后，你就发现基督教其实不是宗教。请听我说哈，如果宗教只是给人寄托、劝人为善的话，基督教不是宗教。基督教是讲信仰，基督教是要找到宇宙中的主宰、生命的真谛。所有的宗教不讲生命的，讲做人的道理，讲道德的规范，讲人生的理想，讲做人的哲学。但是基督教正好相反，不是劝你为善，是告诉你你没办法行善的。我们需要的不是教主，我们需要的是救主。因为人里面本性就是犯罪的，不是因为我犯了罪。你会说我没犯罪啊，又不杀人，又不偷盗，又不奸淫，又不贪污的啊。圣经上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是罪人，而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犯罪的生命，我们是个罪人。小孩子从小你不用教他撒谎，他就会撒谎。不信你试试看，你会想我家的小家伙从来没出过门，他怎么会撒谎？谁教他的？啊，把爸爸叫来，是不是你教他的？爸爸一定说不会嘛。他从小就会撒谎，从小就会嫉妒，从小就会自私，玩具都要抓在手上，啊，到人家就抢人家的玩具，这谁教他的？所以弟兄姊妹，不是我因为犯了罪是个罪人，而是我里面有犯罪的本性，在神的眼中是罪人。我们需要的是救主，啊，我们真的需要的是救主。所以基督徒、基督教，我们所信的是一位宇宙中的主宰。我们在这里所要接受的是生命的故事，我们需要接受的是从神来的生命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所以今天是复活节，真的对我们太重要，要竭力得到神的上好。那另外呢，要竭力的怎么样活出我们的最好来。那我们的最好就是活出耶稣，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那我不晓得从昨天晚上听完道到今天早上，你有没有成为你妻子、成为你孩子的祝福啊？你说我成为他的十字架，更深的祝福。你说我昨天成为他特殊工具。啊，我昨天叫你们谢谢旁边的人，我看你们谢的有点暧昧哈。有一些谢是真的谢谢他，因为他在正面上帮助我们，对不对？啊，你不要都把这个神的帮助都当做反面的，神很多时候用正面帮助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看起来是反面的不舒服的环境，那其实是一个更深的帮助，啊，所以有人说这个结了婚以后他就是我的十字架，啊，我不是很赞成这种说法，啊，因为神对婚姻的意念还是正面的。所以说纳人独居不好，啊，造一个配偶怎么样帮助他，不是绑住他。听好了哈，所以很多人一信耶稣以后再也不能自由的侍奉神，因为另外一个绑住他了，让他束手束脚的。神的意念对婚姻是正面的。今天人的婚姻里面受苦叹气啊，这个从前觉得那人独居不好很阿闷，结了婚以后发现那人独居真好，好羡慕人家可以独居啊！你看你们笑得这么会心的微笑哈，是我们自己搞砸的。神对婚姻的意念是正面的，只是因为我们自己把婚姻搞砸了。那搞砸在哪里？神是婚姻的设计者， God is the designer， 所以他知道婚姻男女关系最重要的是什么。男人最重要的是爱女人，女人最重要的是顺服丈夫。你就发现今天婚姻出问题几乎都出在这里，姊妹就是不肯顺服。姊妹说只要他好我才顺服，啊，他只要做对了我才顺服，他做错了我干嘛顺服，啊，他发脾气我干嘛顺服。我们有一大堆理由说我不能顺服他，但圣经上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 你们做妻子的也要在凡事上顺服自己的丈夫，不要去顺服别人的丈夫。啊，你说这个传道人真好，我容易顺服他。哎，我们教会的查经班女秀真好，顺服他很容易，就是你，我太难顺服。神说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而且不讲理由的，要如同顺服主。我跟你讲，你如果顺服不来的话，你就把当作顺服他，如同顺服主。除非他的要求，他对你的要求不合圣经，违背神的旨意；除非他对你的要求违背的良心 ，otherwise， 生活大小的事情，学习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同顺服主。如果你顺服不来，你就把他当作是主，透过这件事情学顺服的功课。所以彼得前书讲到女人的美丽哈，然后长久温柔的心做装饰。圣经英文是讲叫做 unfading beauty， 就是永远不褪色的美丽。女人身上最美丽的就是她的温柔跟顺服。这对中国大陆来的姊妹们很难，因为中国的女人是顶半边天的。其实已经不止半天了，照我估计是已经五分之四的天了。我现在讲男人，男人就是全心爱你的姊妹。基督怎样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做丈夫的就应该这样。而且圣经上告诉我们，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哈。所以做丈夫的你如果要聪明的话，你想要更多爱自己。我觉得丈夫比较自私哈，原谅我这么讲，我也是男人，我也是做丈夫的。我觉得弟兄们都比较自私，对不对？看到好吃的先吃啊，回到家累了先去洗澡啊，想睡觉了先上床。啊，一到了这个宿舍了，先找窗边的位置睡吧。啊，我们都是先把自己舒服打点好了，再来好好爱妻子爱人。这弟兄们就比较自私一点，不容易懂得爱啊。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所以从前有一个这个家庭婚姻讲座，就是如何让你的妻子把你当君王一样来侍候。你知道，平常婚姻讲座都是姊妹参加，很少弟兄参加。你们瑞士是不是这样？
是
哈，然后弟兄们都觉得最好不要去参加，因为都被定罪哈。在家里面光太太骂已经受不了了，还要再去被讲人骂，所以弟兄们很少参加的。啊，那天这个题目就很吸引，来的都是弟兄。如何让妻子把你当做皇帝、当做国王一样伺候？想参加的弟兄请举手。哇，你们聚内聚成这个样子，连这个切割都不敢举手。那今天来的都是弟兄。那讲员说，你要让你的妻子把你当皇后伺候，如果当皇帝伺候的话，你先把她当皇后一样来疼爱啊。姊妹说，他说因为姊妹都很傻的，你只要爱她，她死心塌地跟你一辈子。所以我不晓得昨天晚上说我们要竭力得着神的上好，要活出自己的最好啊，一定要从中心到圆周。你不要说天底下的人我都能爱，就是我家的人不能爱。家里面的人很难爱，是因为我们彼此走到生命中的最深之处，我们看到的对方最细琐最平凡的表现，所以呢，所有的软弱都暴露在我们面前。你在教会里面，在公司里面，在别的地方看到那些啊，这个风度翩翩，或是这个窈窕淑女，我跟你说，很多都戴着面具的，因为毕竟是在外面，你看不到他的深处，你看不到他的生活细节，你没有这样子朝夕相处，没有这样子去碰到人的魂的生命，所以看起来都很美，因为隔着一层幔子。那真实的考验永远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周围最近的人身上。所以要得到神的上好，其实就是从这里得的，不然的话你真的会羡慕别人，那人独居真好，对不对啊？从前是骨中骨肉中肉，现在是骨中的骨刺肉中的肉瘤，我会觉得有他在全身不舒服，他不在，哎呀好自由。那婚姻走到这样子是真的很可惜的事情，也很痛苦的事啊。 让我们怎么样靠着主的恩典能够在这些事情上得胜。那今天是复活节哈，那我是想保罗在这里他给我们立了很好的榜样，我等一下要讲了复活节的信息，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不管是怎样的日子，不管是怎样的遭遇，他说无论是生是死，他说我总要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那这是一个要活出主的一个人，一个心智。先不要注意力集中在细节，我可不可以喝酒，可不可以看电影，可不可以这样子，可不可以那样子，你把注意力集中在要让基督透过我让我能够活出来，不再是我，是主。学习放下自己的挣扎，放下自己的努力，放下自己的模仿，学习让基督真正来替代我。主啊，我不行，我知道我不行，就算我咬紧牙关可以熬得过，我也不要练外功，我要的是内功。基督徒练的是内功，真的是内功啊！所以在美国结婚50年以上的是很少的哈，所以有人去访问一对结婚的50-60年的，问他们婚姻幸福的秘诀啊。那个老先生说：“哎呀，四个字，忍气吞声啊。”所以他说：“你看我现在满就是气喘很严重啊。”后来人家就问他太太：“那你婚姻的秘诀是什么？”他说：“我也是四个字啊，要咬牙切齿。”你看我现在满口假牙。啊，弟兄姊妹，这是外功，这是练外功，基督徒是练内功，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以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被我另外一个同事哈欺负的，我气得不得了。那时候我新到一个公司，我被他们聘去是当很 senior 的这个 engineer 哈，是到里面是当资深的工程师的。那我新到这个公司去的时候，就发现他们正好碰到一个问题解决不了。那我的大老板就找我去了，他说：“你工作经验这么多，你能不能先不要去做你的 project， 不要做你的项目，过来帮我们解决公司的问题。”啊，我说好啊，我说你怎么安排？你怎么安排？那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做事情，这个要养成习惯啊，把一切的事情交在神的手中。所以我就像西西家一样哈，把这个 case 呈递在王的面前，求他赐给我智慧，让我能够在人的面前蒙恩，能够为主做见证。所以我祷告了以后呢，我就开始去做。那这个行是我从来没做过的，但是也很稀奇的，就是当我花的功夫在那里祷告着去研究去了解，3天之后哈，我在那个电脑实验室里面，试着做 data communication 方面的东西，结果老是东西出不来，一下子荧幕全部都出来了哈，资料全部都出来，哎呀，我自己也很高兴啊。结果偏偏这个巧不巧，这个时候有一个美国人高高大大的开门进实验室来。一看到所有荧幕的东西都出来了，他那个兴奋啊，跑到我的面前，大手就把我的椅子往旁边一推，然后他就开始试了以后，发现真的是解决了。他说：“我要去告诉老板，我解决了。”哇，你看我气的，我想怎么会有这种人这么没有礼貌，把你推开来，然后明明是我解决的，他说是他解决的，可不可恶？哇，你们的修养这么好，这么小声了，我真的气死了。我那个三个炫发挥本能了，真的是，我觉得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气得回到我自己办公室，我坐在那里在生气哈，就好像那个气球胀得大大的。然后我说算了，大人不计小人过，所以那个气球就小了一点。然后一想他那副嘴脸，哎呀，气球又长大了。然后又在想说我是基督徒，算了，这个不跟他争了。哦，那个气又小了一点。然后就想到我们中国人怎么能被外国人欺负呢？然后气又胀大了。所以就像那个大气球一胀一缩，一胀一缩，有没有这样经验？
有。
啊，对自己先生，对自己孩子啊，要忍耐啊，然后过一下又气啊。然后说算了，不跟他计较了。又想到他这样，对不起，已经不止10次了，那个气又涨起来了。所以我们天天练外功，你知道吗？这个长命都变短命。后来就在我很痛苦的时候啊，我坐在我的位置上，我就说：“主啊，我这样子的挣扎没有用。”我说：“你来。”我说：“主，你来，我来救你。耶稣，我来救你。”不是拯救的救，我来就近你，我来靠近你。Jesus, I come。当我一转向主的时候，你知道吗？好像耶稣的生命真的在我里面替代一样，有一个说不出来的爱，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宽大来看这个人。这个人是没有主的人，没有永生的人， 不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价值，所以他会争，他会要，他会抓，他会用人的方法在这里抢。所以当我在这里一看他，从耶稣的角度看他的时候，不仅仅那个气哈，好像不是这个样子的，他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所有的气都出去了，而且我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爱，我想到我一定要跟他传福音，我一定要把主介绍给他。哎呀，里面就有基督的爱在我的里面，我就祷告，我就流泪跟主认罪，然后我为他祷告，所有的气都出去，跟你讲，所有的气都出去，然后我就到他办公室去找他。哇，他全然不自在，因为他知道他做的太过分了。我就跟他自我介绍一下，我说我刚到这个公司才三四天，我说我叫 Hum、他说他叫、没有关系跟你们讲，他叫 Jerry、那我就跟他聊起来，然后我就跟他讲、这个刚来公司很多地方不了解，希望跟他做个朋友。他很不好意思，他马上就跟我讲，他说我太太跟我已经离婚了，最近刚离婚，然后我唯一的女儿16岁在别州啊，在美国的中部，最近发现身上长了绝症。他说我真的压力很大，然后公司这个问题在我的身上是我负责，已经这么长时间做不出来。他是一个硬体的工程师哈，一个资深的工程师，我是软体资深工程师。他说我已经很久都做不出来，所以我里面压力蛮大的。那我知道他是嘴硬哈，然后换一种方式表达亏欠哈。啊，我就跟他聊天，我就跟他说我是个基督徒，希望跟他做做朋友啊，希望有机会能够跟他多分享。你知道我在那个公司里面，后来那三四年的时间，我跟他之间是好朋友。我是软体，他是硬体，我们两个联合起来帮公司解决了很多的问题。我可以在第一天就开始生气，或者我咬紧牙关啊，去换假牙，或是去吃气喘药啊，这个练外功的来忍受他。但是当我在基督里的时候，我是接纳他。我是从心里面没有任何不平的，可以跟他和平相处，能够把福音介绍给他，能够跟他一起合作，给公司带来最好的祝福。就只为同样一件事，看你是要怎么去解决。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去面对，用自己的性情去面对，用自己的人生观去面对他。有人好，有人坏，有人糟，有人这个高级一点，但是没有一个方法比得上我们在基督里来接触我们周围的人生。这个叫做复活。那今天我们要讲复活节，今天在这里讲哈。那圣经上告诉我们，保罗告诉我们啊，他有最智慧的抉择，叫做他以得着基督为至宝。他在主人面前有最专一的追求。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我只有一件事情。”忘记背后，我们有很多的失败，很多的软弱，很多不堪回首的历史，也不需要花时间只在懊悔上。忘记背后，我们还有更多的日子，更荣耀的产业在前面等着，来不及浪费了，不要天天懊悔了。把所有的过去埋在基督的宝血里面，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跑什么？要得着神在基督里从上头要叫我们得到的奖赏。而且保罗也只有一件事情，无论生无论死，他要叫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所以当他带着这样子的心智的时候，你就发现他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所以如果你觉得人生很乏味，很无聊，不晓得活得干嘛，我说你赶快好好祷告主。一个真正认识异象，真正看见这个荣耀的时候，我跟你说，每一天都宝贵，而且每一个环境都宝贵，连每一个你不喜欢的环境，甚至不喜欢的人，如果我们真有这样子永恒的眼光来看的话，每一个环境对我们都是祝福，你都不甘心让它白白的过去，你不甘心咬紧牙关忍受它过去，而是用一个正面的态度，我要得着基督。所以保罗说，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记不记得以弗所书第四章啊？凡事长进就是 grow in all things， 连于元首基督是 into Christ。这句话太宝贵了哈！他说我们要 grow， 要成长 in all things， 在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成长，而且是要 grow into Christ， 要长到基督里去。换句话说，是要跟基督发生关系的。不要光只是知识长，不要光只是年日长，不要光只是人生的经历长，要长到基督里去。这样子的成长是有价值的。所以保罗说每一件事情都可以长，那请问你今天可不可以长？一整天有好多事啊！我跟你说，连泄饭都可以长， 我刚去大学的时候碰到新的同学，大家一起上班，不然大家一起出去吃饭哈。那我想这些都不像基督徒哈，所以在菜来之前等菜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基督徒连谢饭祷告都紧张。我那时候才18岁，啊，所以就低头，我又不戴眼镜，没有办法借着戳眼镜来谢饭哈。因为那是假装擦眼镜，就闭着眼睛就谢饭了。那我就只好赶快低头谢饭祷告，然后我一抬头就看到有同学在看我，我就很不好意思，那就是仓促的谢了个饭，结果就被主责备。你这哪里叫祷告？你在跟谁祷告？你在祷告什么？你知道吗？主就责备我，你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涨价。主说再祷告一次。哇，刚刚已经不好意思了，现在要再来一次哈。所以当主责备的时候呢，我就安静下来，顺服下来，在主的面前。你知道我里面再一次低头祷告的时候，一下子碰到主的同在，那个喜乐哈，那个因顺服而得的喜乐啊，那真的是喜乐哈。这个 the joy of the Lord is our strength。当你顺服他，他就喜乐了，而他的喜乐就成为我的力量。所以我在抬头的时候，更多同学在看我。但是从那天开始，他们都知道我是基督徒。为什么不敢呢？所以我在美国的一个弟兄，他刚信主，他在他公司，他换公司到上麦口去上班。他说他第一天上班的时候也是吃饭，大家都是同事，他也是不敢泄愤哈，就他有眼镜了。他说我拔下眼镜在那里，神就责备我，因为他有一个同事是同性恋的，戴一个耳环。他说他是同性恋，都敢公开跟人家讲他是同性恋。我是基督徒，是至高神的儿子，我居然不敢讲。他受了责备以后，他从那天开始泄愤，他就是低头泄愤。凡事都可以长进，弟兄姊妹，不信你试试看。今天回家，太太在骂你的时候，长进的机会来了哈，赚基督的机会来了，要照着主的话，而且你要 grow into Christ， 不要光只是长脑袋，不要光只是长骂人的话啊，又学了很多，要长是长在基督里，能够 grow into Christ， 让我们的生命在主的面前不断的增长。就哥林多后书第2章14节，那你讲到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可以让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请问各处包不包括你的家里面？包不包括在厨房？包不包括你要帮孩子洗尿布？你不能够天天要活在 romantic 里面，好要点着蜡烛 来洗尿布，那个是很肤浅的了。真正成熟的生命呢，在 routine 的生活里面，你就是去活基督，去得基督。刚信主就可以了。有一个宣教士，他在非洲宣教，那么中间有一段时间他回到美国来休息哈。他回来的时候，有一个神学院就请这个宣教士能够跟神学院的这个宣教这个主修的这些将来的宣教士跟他们分享一点在宣教工厂的经验。那宣教士那天到了这个课堂教室的时候，那是好几十年前的事情。他那天呢就擦了香水站在台上看着底下的学生，他一句话都没讲，他就这样看着底下的学生。学生就觉得这个老师怎么了，回来不讲话了，大概在宣教工厂被折磨得够惨了，回来这个讲不出话来。那他就看着大家笑着看大家都不讲话，然后就下来。他学生更怕手了，搞不懂他干嘛，他就在学生中间来回走来回走，然后从后面出去了。有你当学生很过瘾哈，反应很多的。然后他出去以后又从前面又再进来，站在讲台上还是不讲话，大家全部都打问号了哈。这个老师很高明的，他不知道葫芦里卖什么膏药。然后他就问学生，他说你知道我刚才在干什么？大家都不知道。他说那你们觉得我有什么特别？然后有一个学生就开玩笑，你听到我信息了哈，他说老师啊，你身上的香水好香啊。那其实是在讽刺他，哪里有宣教士擦香水的。那个老师就说，他说是的，他说你讲对了哈，我们宣教士不可能擦香水的，但是我今天是为着你们擦香水的。他说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从头到尾我一句话都没讲，但是你们都闻到了我身上有香味。你们要到中国去，中文这么难学，你可能一句话都还不会讲，但是不能够阻止你， 不散发基督的馨香。就算你一句话都讲不出来，你已经可以在各处流露基督的馨香。哎呀，你说这个老师真聪明，对不对？给学生鼓舞打气哈，因为中文真的很难学。可是他告诉他们，你就算还不会没有关系，你已经可以流露基督，你已经可以活出基督来。所以刚得救的人，你就算不会做为主做见证，你讲不出来没有关系，你可以活出基督来。这是我们的挑战啊！所以我们来到神家里面，我们希望我们每一次来到神家里面，大家如果都是彼此流露我们对主的认识啊，流露基督的爱，流露基督的生命，你想这个聚会多好啊！真的聚会多好，不要每个人来都是累得不得了啊，爬进神家来啊！我常常讲这个师父真说，你再累再软弱再跌倒，爬都要爬回神家。我现在发现很多人都是爬回神家来了，那也值得夸奖的。但是不能每一个人都爬回来，那个聚会就垮的，对不对？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说，你们在圣灵里面有什么安慰啊？有什么慈悲怜悯啊？有什么？就要彼此爱心相同，意念相同，要彼此相劝的。神家来应该是丰富的哈，所以我今天特别跟王长道跟主席要求，就是说如果你们晚上还剩下时间的话，能不能让弟兄姊妹有一点见证的分享，把我们里面得到的基督最近在主面前的领受，特别在特会里面的得着，三分钟内留点时间给别人，我们真的彼此服侍，在这里的祝福。不然的话，聚会里面我们都是空空的来。我在台湾的时候，从小这些校园团契的辅导们都给我们做了很多的榜样，我们都有样学样哈。他们都教我们祷告，说主啊，我们空空的来，希望能够饱饱的回去。有没有做过这样祷告的？有啊，有就举手，我看看你们，还不少哈。那你每次空空的来，真的饱饱的回去了吗？有啊，那很好哈。空空的来，饱饱的回去，这个叫做吃饱费。你在buffet就是包肥啊，就是自助餐就随你吃的啊，这叫吃buffet。基督徒不应该吃buffet的，应该要吃正常的。所以我明天早上最后一堂讲抛锚于幔内，稳行在高处，就是希望帮助弟兄姊妹怎么建立起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吃buffet，我也是我们同工们邀请一个中国大陆来的领袖一起出去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有一个澳洲来的一个到斯坦福大学交换学者哈，他也在我们教会，那现在全世界奉献了，全家搬到我们教会来，放下工作做传道人啊。那他那时候正好来当访问学者，跟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他就问我，他说你们知不知道吃饱费最高的境界是什么？有没有想过？200多样哈，那个福州餐馆200多样东西随便你吃，哎呀，有人就讲这个，有人讲那个。那我们教会的一个同工，他就讲吃多了胃痛，吃少了心痛。啊，我们都觉得讲得很够味哈。那么到最后，我们就问他，我们说，那你说呢？你问这个问题，你的答案是什么？他说啊，吃饱费最高的境界就是手扶着墙进来，手扶着墙回去。听得懂吗？就是饿个老半天哈，饿到手脚无力，要扶着墙才能进来哈。然后一看 ，all you can eat， 全部你吃尽，你吃，所以这个也吃，那个也吃，那个也吃，那个也吃，吃到最后，哎呀，就要扶着墙才能回去。那你们现在年轻的一代已经不会这样子过了，是我们那一代才会这样子。我们现在吃buffet都是挑精选的，其他不吃了，因为不愁吃不愁穿嘛。啊，只有我们这一代才会真的饿着手扶着墙进去，知道今天要去吃buffet，早饭也不吃，昨天晚上也少吃一点。有什么基督徒不是吃buffet的？基督徒是应该每天都经历基督，每一个环境里面经历基督。啊，当加勒跟约书亚去跟10个探子去的时候，回来其他10个探子都说仇敌高得像巨人，我们像蚱蜢，只有加勒跟约书亚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对不对？连拦树连仇敌都是我们的食物，天天都有的，仇敌天天都有，拦树天天都有，换句话说属灵的粮食也通通都有。所以从前一个韩国牧师，我听他讲到，他说 big enemy big fist， small enemy small fist， no enemy no fist。他说大仇敌大宴席，小仇敌小宴席，没仇敌就没得吃。他说他从前看到仇敌看到难处他就头痛，他说后来他碰到难处他就想哈利路亚，又有东西吃了。 又要加菜了。弟兄姊妹，这是信心哈，这个不是开玩笑说的哈。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怎么样子能够经历，能够认识更多，在我们的环境中来得着主。那今天是主的复活啊，我的题目是见证主的复活，经历复活的主。那我想见证主的复活这方面比较是这个真理上的，大家应该都很熟哈。你看我们今天唱的诗歌也好，或是我们对复活的认识我想圣经的经文很多哈。但是复活常常被我们滥用，就是这个字本身它具有的能力， 它具有的那个带来该带来的 impact 那个影响，因为我们滥用它，以至于我们越来越不能够让它产生该有的力量。像那个 Philip Yancey 他写了一本书，他也是说到今天基督徒太多太多那种关键的那种最重要的东西被我们滥用。好，例如说神的同在，我们讲多了都说神的同在，你真在神的同在中吗？真在神的同在会这副样子吗？你知道这些东西被我们用烂，像复活也是。什么叫复活？到底什么叫复活？基督从死里面复活，这我们都知道，但是你要知道基督要能够从死里复活，他的条件是什么？他从死里复活他证明了什么？可以大声一点没关系。他复活证明了什么？
证明他已经战胜了死亡的权势。
证明了他战胜了死亡的权势啊。那还有呢？大声一点没关系。
天父接受了主耶稣的救赎。
天父接受了主耶稣的什么？
对我们罪的救赎。
对罪的救赎，很好哈。还有没有？
给我们新生命，
那是带来的结果啊！我现在是说，他为了他要能够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本身，说明了什么？
说明他已经死过一次了。
证明他已经死过一次了。证明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是活生生的神哈。呀，我想你们多多少少大家对复活都有一定的了解哈。圣经上很多，我今天不是要上成人主日学的课。罗马书一章四节告诉我们，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啊，所以复活第一件事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不是一般的人，他不是好人，他不是完全人，他是神的儿子，他能够胜过死亡。第二件事情，耶稣基督为被交是为了我们的过犯，对不对？罗马书第四章那你告诉我们，耶稣被交出去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而他的复活是为了叫我们什么？称义。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就是刚才讲的哈，就是让他的救赎有功效。请问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告诉我们，死亡的毒钩是什么？死亡是的毒钩是罪啊！就换句话说，你只要犯了罪，你一定会死。然后你进到死亡以后，你就被这个扣住了，因为你身上的罪没解决，你永远出不了死亡。所以人人都有一死，死了以后没有人复活的。那耶稣为什么能够复活呢？就表示在他身上他从来没有犯过罪，他在人性的里面面对的所有的试探，面对的所有的挑战，所有仇敌的攻击，他一次都没有犯罪。所以当他那天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死，然后他下到阴间去的时候，整个阴府所有的力量想要扣住他，想要留住他，留不住他。死亡所有的毒钩想要扣住他，扣不住他，因为他没有犯过罪，因为死的毒钩是罪，死亡扣不住他。所以三天之后当他从死里面起来的时候，你知道吗？圣经上告诉我们，他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撒旦怎么被败坏的？借着耶稣死，还不光借着他死，借着耶稣从死里面出来，他曾经死过，如今活着，而且活到永永远远。他手里面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基督为我们夺回了这个死亡的权柄。好，所以今天基督徒，圣经上说基督徒不是死了，是什么？是睡了。世界上的人是死，进到死亡去，再也出不来。咱们基督徒只是暂时睡，有一天要复活，主要带我们到永生里面去。所以你要知道基督的这个复活，那是一件大事。当他为我们下到阴间去的时候，整个阴府用各样的权势想要扣住这个生命，扣不住，因为他身上没有罪。
所以我很喜欢唱那首诗歌，他起来，他起来，他从阴间已经起来，这个兵丁突然看守，石头突然封口，连死亡都不能拘禁他，他为我们从死亡里面出来。所以讲到复活的时候，我们里面要赞美神，而且这是对着仇敌，他借着死把整个阴府的权势败坏了，把死亡阴间的钥匙为我们夺回来，就我们这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释放了我们。所以基督徒死是像个睡个觉就是了，带领我们进到一个更新更广更自由更荣耀的境界去。第三个，他自己从死里复活，圣经上今天我们已经也读了哈，他降到至卑，他为我们死了，但是父神用右手将他高举，将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他，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无不因耶稣基督屈膝口称他为主。神叫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通通都超过了他，为万有，他怎么万有伏在他的脚下，都是因为基督复活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些东西，当我们讲到复活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再轻看这样子的一件事，它不光是宇宙上的一个历史的事实，它是一件大事情，它今天都被我们用得很淡。讲到复活比 dynamite 比那个炸药的力量还要大，只是被我们给用坏了。这个听说这个很多年以前有一个美国做生意的人到北京去去谈生意，那时候还是在奥运以前那北京奥运的时候，很多这些开车的计程车司机多多少少学了一点英文在这之前呢，很多人还是不会讲英文的。那这个美国生意人到了中国去做生意，一看这个时间过了这个快迟到了就赶出来就打的叫了一辆车，就跟他讲 airport airport 到机场到机场这个师傅就是听不懂什么叫 airport 所以这个人急得不得了，就跟他比了一个飞机的样子给他看。这个师傅马上就懂，快马加鞭就开始走。那过了20分钟以后，把他带到全聚德烤鸭店。我们懂不懂复活？懂不懂复活？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保罗说，按着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很多的东西我们真的不知道。复活太伟大了，不光我们见证耶稣是复活的主，耶稣曾经从死里复活，我们在这里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他以大能，他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我们在这里见证耶稣是主，因为父神已经用右手将他高举，立他为主为基督。我们在这里见证耶稣复活，他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见证复活的主。但是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子来经历主的复活。他为我们从死里复活，这个生命今天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哥林多后书对不起，这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四节，他说神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就是借着耶稣复活让我们这些基督徒可以有份于他这个伟大复活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讲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的时候，这个生命曾经胜过死亡的，今天地上没有一个能力权柄可以跟死亡相比，对不对？人类可以发明各样的方法去压制核子能，压制电，压制水，压制风，常常都还压不住，没有一样地上的能力可以胜过死亡，只有主耶稣的复活，而这个复活的大能今天在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现在花一点时间讲我们怎么样经历主的复活这个复活在我们身上要产生它该有的力量，该有的祝福，该有我的时间已经快到了，我都还没讲第二个。没有关系我在这里从三个角度讲怎么样子来经历主的复活。因为我听说今天有很多人可能要受浸我们 读一段圣经好不好？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我们从第三节读到第五节好了，第三节到第五节。
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的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受浸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啊！受浸不光是在这里见证宣告，我是从此以后从撒旦的权势我归到爱子的国里，我是属神的，归到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这是一个见证，这是一个宣告，这是一个委身，所以我从此以后属主了。所以受浸的第一层意义是见证啊，非常重要的宣告，撒旦在我们身上无分无关。你说男女两个人相爱就好了，干嘛要结婚呢？这个婚礼它不是只是一个仪式，它是一个见证，它是一个宣告，从此名花有主，别人不要打她的主意，从此她是属于她丈夫的，她丈夫有责任要来保护她。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这宇宙中做这个宣告，说我要归到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撒旦在我们身上从此无分无关，而且他要动我们，主一定来拦阻他。所以受浸太重要了哈，有很多这种黑暗权势啊，或是上一代的咒诅临到我们的身上，你借着归入基督，在主的宝血，在主的权下，一个完全的了断，所有的世界过去我们总有的失败历史，都在基督里一起埋葬，跟基督一同埋葬。这是一个见证，这是一个宣告。第二件事情，受浸真正的意义在这里告诉我们，岂不知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底下就讲到叫我们跟他一同埋葬以后，为的是要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换句话说，接下来就是复活的生命要来替代我，什么样子的生命过什么样子的生活，你什么样子的生活就说出你生命的性质，说出你生命的情形。一只鸭不用教它就会游泳，一只鸡你怎么教它就是不会游泳，因为生命不一样。当我们受浸跟主埋葬，从死里面水里面出来，表示居然进到死亡还能够出来，这个叫做复活。所以当你从水里上来的时候，表示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了，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那我一举一动能够有新生的样式，那这是见证哈。那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你听过太多基督徒做见证了。以前有个美国姊妹，她脾气也是坏得很厉害，我不晓得她是不是三个炫了哈。她这个脾气是坏到她做见证，任何人只要得罪她，她破口就大骂的。如果看不顺眼，可以挽起袖子跟你打的哈。啊，我其实这一辈子还碰过不少这样子的姊妹，但是值得安慰的是，我都没被打过。真的，他们说他们就是从小打架打大的，哈，这个韩国乔生啊，或者什么，啊，讲起韩国乔生我还很难过的。我在台湾读大学的时候，啊，一去大学，一大堆人猜我是韩国乔生。前前后后起码不下50次了，不同人看到我，哎，你是不是韩国乔生？因为我们学校很多东南亚各地来的乔生。那自从韩剧流行以后哈，那种韩国明星都是很漂亮的，再有没有人问过我说你是不是韩国乔生？真的很伤心。那这个美国姊妹脾气坏透了哈，她没信主以前，她说有一天她走在马路上，突然被人一个马铃薯地弹打到她头上。啊，他就气的，就到处找这个人在哪里，他就捡起来要砸回去了，就找不到。他正在气的时候，突然就想到，现在都是主的神的儿女了，还是原封未动，还是一模一样啊！啊，他里面马上受了责备，他就说：“对不起。”啊，那个气也就消了哈，那个主的生命在里面就替代他，这个叫做一举一动开始有新的生命的性情。新生命的反应在里面。于是我常常讲，我们旧造的人还是很习惯的，就有第一反应，就是你原来是怎么样，你很习惯就会反应。但是感谢主，就是咱们基督徒有第二个反应，就是复活生命、新生命的反应在里面会出来。所以这个外国姊妹这个第二个反应出来的时候，就让她心平气和了。
啊，后来他就把这个马铃薯带回去哈，他就把它切成小筷子，泡在水里面，后来都长苗发芽，他就种在田里面哈。等到这个美国感恩节的时候，大家都来教会做见证哈，他就提了一大袋的马铃薯到教会里面来，然后跟弟兄姊妹做见证。啊，他说完了以后，你们不嫌弃的话，一人拿一个回去。哇，这种见证真感人，对不对？生命被改变，生命被改变，真的。那另外一个姊妹，我们跟她算蛮熟的，她在音乐上是非常杰出的，她的先生更杰出，她先生作曲曾经得过全世界的那个什么奖，在这个维也纳还是哪里得到这个奖。那他们两个在信主以前呢，两个人婚姻已经到了边缘了哈，已经破裂了不得了。两个人都是艺术家，那艺术家的特点就是脾气很怪。对不起，我也没有得罪你们。特殊工具在雕刻你哈，你就包容了。那结果他们两个吵到要离婚的时候，这个太太就到美国去度度假散散心，没有想到就在美国信了耶稣。哇，信了耶稣他就很高兴，马上打电话回台湾哈，告诉他先生说我信耶稣了。没想到台湾正好是半夜，先生以为发生什么事情哈，接起电话来，然后一听说他信耶稣了，骂他一句神经病，就把电话挂掉。那个太太从来没来过美国，那是好几十年以前哈，那他自己就觉得很亏欠。那么他后来信了耶稣，喜乐的不得了哈，然后就缩短了这个度假，就回台湾去了。他的先生就在家里想，你这个人再改也不会改到哪里去，因为他这个太太脾气坏透了。这个先生后来也信了耶稣，很久以后信耶稣，做了见证。他说我这个太太你是惹不得的，你只要跟他不一样，就好像你拿一根针戳了一只母鸡一样，他就哗啦就这样叫，张牙舞爪的把这个骂回来，凶回来。所以他说都不敢惹他，但是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了，冲他一下，哗啦就这样子屡试不爽。所以他说他从美国回来以后呢，他就发现哎，这个人不一样了。所以他有时候戳他一下他没事，那再戳他一下又没事。他说他有时候我就戳得深一点哈，他发现他还是没事，他说像戳死鸡一样哈。那先生就很惊讶，他说奇怪，信耶稣能够有这个果效。所以别人叫他去教会的时候，他说我要去看一看，我得去看一看。所以他就去了，去了一次，去了两次。圣经上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哈，他越听福音越听福音，然后看到基督徒就是不一样，那他就信耶稣。我们还认识一个阿姨辈的哈，是我爸爸的那一辈的，他的先生是台湾空军的将领，非常有名的一个高官啊。他天天接触的朋友都是打麻将的这些贵夫人总司令太太啦，什么军长太太啦，都是那种高官，因为他先生非常有名，天天接触的都是这些贵夫人，打麻将，比穿着啊，这是讲。他说有一天他被请到教会去参加聚会，他说他才进到那个聚会里，他简直不敢相信，世界上有这样子的人。弟兄们穿得很朴素，卡其布的裤子，白色的衬衫，上衣，就是这么简单。这些姊妹们都是穿着这个深蓝色的这个像旗袍一样这种大褂子，非常单纯，不像他们珠光宝气的啊。他说他那天一进去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像个罪人，平常跟这些贵夫人在一起都比来比去的哈，抬头挺胸的比来比去的。他一到那边，他低头，他觉得在这些世人看起来没有什么教育，好像没有什么文化程度，没有什么成就的人身上，他自己突然有一个说不出来的自卑。他觉得在他们身上有一个尊贵的生命跟气质是他没有的。唱起诗来，他们里面有一个平安跟喜乐。他说连道都还没有开始讲，光只是唱诗，他就坐在那边一直流眼泪。他说主啊，我羡慕他。这叫做生命，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不是我们比别人圣洁，不是我们比别人好，而是基督居然透过我们这个人能够被彰显出来。这叫复活，经历主的复活。他像根出于干地，今天我们这个人充满了死亡，但是他要从我们里面破土而出，他要把生命彰显出来。所以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保罗写教会，写教会，写教会，写到最后他被圣灵感动，他的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不光在耶稣基督身上显现，要在你我这些得救的属土的这个不堪一击这个败坏的人身上，基督的荣美要从我们身上出来。他说这大灾，这是一个伟大的奥秘，神居然 可以透过我们出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这样子的人居然能够活出神的荣耀来。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一段非常重要的圣经哈，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这才是我今天的主题。对不起哈，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到十二节，我们请一起来读。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好，在这段的圣经告诉我们，有宝贝放在瓦器里。有人要跟我抢着讲道，有宝贝放在瓦器里，讲到我们这个人像瓦器一样败坏不堪，但是感谢神的是我们里面有宝贝。他说要显明这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底下保罗举了四个例子，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请问他讲的这四个 case 里面都有一个字共同出现是什么？却。却说到这个扭转 turning， 一个转机，原来我四面受敌应该被困住的，我却没有被困住。我心里作难应该失望的，但是我却不致失望。我被逼迫了，我应该要被丢弃的，但是我却没有被丢弃。我甚至被打倒了，但是我却没有死亡。这里有一个 turn around， 有一个扭转、让我们整个不一样。因为要显明在我们里面有个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是出于神。我昨天讲过了，保罗早就告诉我们，在我们里面，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中毫无良善。问题是我们自己不知道。基督徒所以软弱，所以不能够活在神的旨意中，所以不能够从软弱中出来，两个很关键的原因，一个是他不够认识神，一个是他不够认识自己，也永远认为我自己还行，我还行，我还行。另外就是他不够认识他的神是怎样的神，充满了爱，充满了宽容，充满了能力，他能够恢复我，他能够重建我，他能够让我们去走原来不能走的路，他能够让我们去胜过从前胜不过的难处，他能够让我们去面对从前不敢面对的人，不想面对的人，他能够让我们去胜过从前胜不过的试探。这个叫做莫大的能力。从前有几个男人要开一家公司，他们觉得这次股东都是男人，所以他们说要取一个名字霸气一点，有男人味的、几经讨论以后就决定叫能力公司、充满能力、然后去政府申请，申请以后被批准，发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营业执照、他们很兴奋地打开来，没想到上面几个大字、能力有限公司。所以我们每个服侍主的人桌上都应该放一个这个，提醒我们真的能力有限，能力有限，太不认识自己了，太不认识自己。我们的能力有限，但是圣经上就告诉我们，在宝贝里面有瓦器，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你知不知道心理学家说，一个人的潜能一般发挥10%？猜猜看，你发挥了10%？50啊，十啊，哇，你还有很大的潜能没发挥。你呢？不知道，不好意思说。啊？20%啊？3%啊？哇，那你还有更多。你们都很聪明哈。那心理学家说，我们一般人只发挥了5%到10%。
很多都还没用，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活在平凡的里面，很多潜能没有发挥啊。那我很喜欢举的一个例子，你们可能在网络上听过，我就讲到有一个人，他有一天晚上夜归回家，他太太骂，啊，这个很多男人都有这种惧内症啊。那他那天晚上回家，这个怕太太骂呢，所以你知道在美国，在欧美其实也是一样的啊。那个坟墓墓园常常都是在城镇的中间哈，啊，在市区里面，不像我们中国就是在荒郊野外没人去的啊，他是在市区里面。所以他那天要回家呢，他决定抄对角线回家，可以快一点啊。所以他十二点钟半夜的，他就从对角线走过去。那坟墓里面晚上不点灯的。所以他就摸黑的走，但是他不知道说白天新挖了一个洞哈，所以这是白天没有注意到新挖出来的，所以他走着呢，那嘣就掉下去了，掉下去在里面喊啊叫啊跳啊都出不来啊，那个人家也听不到，就算听到也不敢来，对不对？他叫了，最后只好放弃了，他就靠在墙角坐在那里等。等天亮，结果半夜两点多又有一个人跟他一模一样，也是夜归，也是怕太太，也是超捷径，也是不知道白天新挖了一个洞，然后他也嘣也掉下来，通通都一样啊，唯一不一样的是他不知道后面有个人，所以喊啊叫啊跳啊挣扎啊哈，跟我们一样哈，靠着肉体想要行善，都出不来，然后就在他累的终于平息下来的时候。突然听见后面有一个很低沉的声音，他说：“老兄，你再怎么努力，你也出不去的了。”他三两下跳出去了，他以为是鬼，你知道吗？这个叫做潜能，这个叫做潜能。你们都还有很多潜能哈，你不信，下一次跑到坟墓去试试看。那弟兄姊妹，这是人的潜能啊！你再怎么样10%，你还是有尽头的，对不对？还是有100%。那圣经上告诉我们，这是莫大的能力。换句话说，你没办法形容的，这个能力是没有底线的。那保罗在这个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节，他形容是在基督里的喜乐，他说这是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是那个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你看彼得老兄是做渔夫的，他没有学过文学。可是他光用了这个 unspeakable joy， 就是那个说不出来的喜乐，就把这个喜乐讲得真到位了，还说不出来的喜乐。保罗在这里是有莫大的能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你们觉得能力不够，这里不行那里不行，因为我们还是对自己有盼望。所以我说我们基督徒走不出来，第一个不够认识自己，第二个不够认识我们所认识的神，不够认识我们所信的神。所以以弗所书3:20讲到神能够照着那正在我们里面，原文是正在进行式啊，现在进行式，神能够照着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哎呀，你发现保罗把所有能够用的形容词都放进来，他说神能够照着那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力，要充充足足的，不是一点点，然后成就一切，不是只有少数的事情，不是只有跟弟兄姊妹的事，跟我太太的事情，神的能力就有限，他是一切，而且要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就今天在我们身上出问题，实现不出来，是神的应许出问题，还是我们的信心出问题？当然是我们，对不对？当时我保罗说，保罗三次跟主求，叫主把他身上的刺挪去，主没有挪去，然后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施布真在他最软弱的时候，看到墙壁上写的这句话，他整个人重新得力。因为在英文里面有一个动词现在时，那个匾额上特别把这个字用另外的颜色表达出来，我的恩典现在是够你用的。主就借着那个有颜色的现在时提醒他，我的恩典不是从前曾经够你用，不是你的路径曾经低下止油，也不是说有一天你的恩典一定会够用，会把你从目前的难处带出来，而是我的恩典现在就够你用，现在就够。
所以问题是，到底是神的应许出问题，还是我出问题？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的光景是这样，神的应许是这样，说够用，我绝对不够用，我的情形是这样，神的应许是这样，那中间有个 gap， 有个落差，那我们就要借着信心来主的面前来 cash。 你说主啊，你说够用，但是咱们绝对不够用，所以我现在跟你讲，主，你就显出你的信实，让我能够经历，让我能够见证，我能够支取你那够用的恩典。你就发现所有的软弱，所有不够的时候，当你痛苦觉得力量不能胜的时候，都是我们蒙恩的机会，可以把这个 gap 除掉，在信心里面来支取它。他说我的能力是够你用的，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的能力要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接着就说，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你有没有发现，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很大的困惑，我一天到晚夸自己软弱，越夸越软，起不来。因为我们夸的软弱都是我失败啊，我不行啊，我不能啊，这个天天都是看着难受，看着自己的软弱。神没有叫我们一直看自己，神叫我们来看他。你夸自己软弱，承认自己软弱，但是底下接着要转向救主，让那个莫大的能力来替代我们，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我们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不至于失望，遭逼迫不被丢弃了，打倒了不至于死亡。而他底下接着讲，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换句话说，他借着十字架放下自己的挣扎，放下自己的努力，放下对自己的欣赏，放下对自己的失望，放下对自己的痛恨，全部都放到死地去，身上带着死，让耶稣的生就显在我们身上。所以这段圣经太宝贵了哈。然后因为我们这为着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就显明在我们这必死的人身上。今天为什么耶稣活不出来？因为咱们都不肯死。所以别人碰到了我们还是原来的于洪杰，还是原来的某某人，碰来碰去只是你稍微改善了，别人碰到的不会觉得是主。所以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为着耶稣交于死地，你就发现耶稣的生就要显明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而接下来他说，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要在你们身上发动。那底下可能会带来另外一个结果哈，就是你不光基督的生显在你身上，你发现你把对方给救活了，耶稣的祝福要临到对方。所以我碰到很多的夫妻都在那里埋怨，说我先生不信主啦，这个不认识神啦，爱世界啦，或者有的弟兄说我很想爱主，我的姊妹跟不上，我要十一奉献他不肯啊，我要来教会聚会，他说孩子你谁管，都是我在管，白天我已经够累了。所以夫妻两个都在埋怨对方哈，那到底该怎么办？那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时候要做的事情，外面不妥协，不是在外面不强求，里面不妥协，外面不要来硬的，但是里面我们在神的面前要祷告，主啊，你让我借着十字架靠着你来把这个局面扭转过来。当死在我身上发动的时候，耶稣的生也要显在我身上，让我先活出基督来，让我至少先有路可以走，让我能够经历你。那对方什么时候改，肯不肯改，交在神的手中。有一天说不定因着死在我身上发动，生也就在对方身上发动，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哈。所以那个有一年我跟于师母到香港去在特会中间，他们也摆了一些生活专题哈要我们稍微讲一下这个夫妻相处之道或是教养孩子。那我那时候在分享他们的时候，我就跟他讲哈，我说今天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夫妻讲座哈，我说连这个不信主的人也都在讲，我说你看台湾的马英九总统他说这个待妻之道就是两个，第一个太太永远是对的，第二个太太如果错的请参考第一条。所以他得到很多女性的选票哈。我说我现在告诉你的比马英九高明多了，就是从圣经来的。我说夫妻相处之道只有四个字，同归于尽。我跟你说属灵人才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当你肯舍己 真正让十字架在我身上掌权，放下自己，不再为自己，不再自私，能够真正让基督从我身上活出来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家就有出路。夫妻两个只要有一个人肯舍己，神在这个家就有出路，恩典、祝福、生命、救恩都要临到这个家。如果两个人都肯舍己的话，那真的是很幸福，对不对？你看全家出去度假回来累个要死哈，那如果先生倒头就睡，然后太太要去帮孩子换尿布啊，又要卸行李啊，又要啊弄这个啊，要把厨房那些垃圾倒掉， 你想他多辛苦。如果两个人回到家都肯舍己，都体谅对方累啊啊，所以那你去把孩子弄好，我去把这些厨房那些事情弄好，两个人都为对方着想，两个人都肯舍己，两个人都相亲相爱，你不觉得这是最幸福的结果吗？所以我说同归于尽，你讲的不好吗？
很好很好。
所以我讲完道以后，那个传道人跟另外两个人都跑来找我，他说余弟兄，你可以不可以用毛笔字帮我写同归于尽哈，我们要回家挂在我们家墙上。我就跟他讲，你要叫我写同归于尽，我们两个都得同归于尽。我说因为我的毛笔字像狗爬字，我要写这么丑的字给别人，我自己要死，不然我给不出去，太丢脸了。我说你家要挂这么丑的字，你也得死。所以我说咱们两个同归于尽哈。他说没问题啊。我说那你等一下好了。没想到我过去这两三年进香港，他每次都跟我要，我还是不能给他。我说心里知道就好了。结果前年我跟于师母到澳洲去，在墨尔本跟雪梨各有一个人，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毛笔字体帮我们写了同归于尽啊。那我把它带回到加州去给弟兄姊妹看，我还没有时间去裱哈。我说我一个要挂家里面，一个要挂教会，我的家人跟我之间需要同归于尽，属灵，我的所有的同工要跟我同工的都需要同归于尽，大家一起属灵，一起不要活自己，要活基督。真的，当你肯舍己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多路都开了。原来为了一件小事情可以吵着吵翻天，甚至要离婚的。我们也从有个弟兄姊妹已经离开我们很多年了哈。他有一次他来这个姊妹跑来找于师母说他们夫妻要离婚，我们想发生什么大事了？那原来这个太太就气这个先生哈，他每一次洗完澡、消耗完以后，那个头发啊、肥皂泡沫、就留在那个浴缸里面，他就自己不肯清洗哈。所以太太从结婚的第一天就开始叨他。他说我已经叨了十几年了，他还是这个样子。什么叫做为我上刀山下油锅都可以哈，这样子的事情都不肯做，表示他根本不爱我，是假话。为了这个要离婚，很小的事。那当然我们给他们上课，于是我们帮助他，到现在两个都还好好的。那有一次我快睡觉的时候，这个于师母拿了一个简报给我看哈，那里面讲到一个故事，他说到有一个做先生的这个一天到晚袜子乱丢，这边一双那边一只的，沙发椅子上、厕所啦、客厅啦、浴室啦，到处都是。然后到时候要洗的时候要全部去寻找拯救师上的哈。然后常常就只剩下一只了。所以呢后来这个太太想着天天吵架，天天吵架，为了这个事吵了很多年。后来这个太太有一天这个出去在这个玩具店里面呢，就看到这个小孩子玩的这个小篮球塑胶架还有网子的。他就突然想说，哎，我先生喜欢打篮球哈，我就给他买个小架子，他就买回去呢，放在卧房旁边贴在墙上，底下放了一个干净的桶子。那天他先生下班，他还来不及教他怎么用哈，过去看他就看他先生已经在那里，那丢不进了，还会去捡回来继续丢，直到丢进去为止。我说就很像约书亚记十四章，从此国中太平，再也没有战争，就解决了。所以有一次我讲完道，有个人来问我，他说余弟兄，那个人是不是你？我说你为什么不专心听到呢？我明明讲说是于师母简报给我看的，我说那不是我呀。他说因为你讲的太生动了，我以为是你。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既然问我了，我就告诉你哈，我说我自己做了一个。所以我每天回到家我就丢袜子，我说我有一天我累得不得了哈，我回到家学这个 LA Laker 湖人队有个脚霸，你们知不知道，高高的，他那个 hook 很厉害，天钩。我说我那天回到家很累，就突然来一个天钩，然后撞到衣橱，撞到墙，然后进去，我所有的疲倦都掉了。
从此国中太平了。那我讲一个男人的，我就讲完了，我就要做结束了哈。那在南加州有一个弟兄，不是弟兄姊妹，他们出去度假。那每次出外的时候呢，这个太太呢就很紧张，她每次都会说，哎呀，我电灯忘了拔了哈，或者炉子忘了关，所以开车开到一半都得再开回家，然后再去 make sure 拔掉了啊 ，make sure 炉子关了，所以这个先生就常常被他搞得很烦哈，所以后来太太叫的时候呢，先生就跟他说，我已经拔了，你放心了。那太太不行的，她非得亲手摸一下拔掉才行，这可能是一种病啊。结果有一天他们要从南加州洛杉矶到北加州的优胜美地 Yosemite National Park 去度假，开车已经开了4个小时了。太太突然惨叫说，哎呀，我电灯忘了拔。先生说，拔了拔了拔了。他说没有，他说今天出门前我又用了一下。请问你是先生，你会回去的请举手。4个小时，哇，你这么爱，你还没结婚我知道。结果这个先生哈，一年沉下来，把车子开到路边去了。哇，这个太太就很紧张，她以为先生要在荒郊野外把她赶下车，也没想到她先生很有风度，自己下车，然后车门砰，先生就下车了。太太想，你把我丢在这里也不行啊。她正在那里难过的时候，就突然旁边的窗户有人敲哈，她就一看是她先生，她先生到了车子窗口里面就把电熨斗拿出来给她看。我先不管这两个是不是基督徒哈，但弟兄姊妹，你知道很多的争执，很多的消耗，很多的伤害，很多的不愉快，很多的不长进，很多的没有见证，都是因为我们不肯舍己，我们不肯让复活的基督来替代我，能够做见证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们希望在主的面前要感谢神，有宝贝在瓦器，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就这堂信息要结束了哈，我们要等一下唱一首诗歌，就是我们刚才唱的《因他活着》，不光因为他曾经从死里复活，而是他今天活在我们心中，他成为我们的生命，他让我们都能够来经历他啊！所以我们一起来唱一遍这个，好不好？